们想在今天我们交通到这六个不同的有关圣灵的不同的层次之前啊，我们想借着第一段的时间先把我们今天晚上所要交通的做一个概括的了解啊。在讲到今天服事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今天我们能够服事是因为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今天我们能够服事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服事有哪些事情我们应该要注意到，所以我想我们在这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有一个起头的交通，然后我们再进入其他的五个部分。我们讲第一个先交通到在今天恩典的时代圣灵的工作跟在律法和先知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圣灵是同样都是神的灵，但是神的工作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我们第一个先要知道，今天我们带领的一个福音朋友一个弟兄姊妹都有，终究是要有圣灵活在他们的里面，是一个活的人，是一个因为神的圣灵都是一个活的人，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二个我们必须了解到一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圣灵，那这圣灵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没有办法彰显，没有办法彰显，有它的原因。今天多少人得救了，但是有多少的弟兄姊妹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圣灵要完成他的工作，怎么借着人能够彰显。所以我们第二个讲到这里。第三个我们讲到要让圣灵来使用我们起来服事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做的事情，一个洁净的器皿，一个谦卑的灵，一个能够顺服的心，圣灵才能够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主的能力。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交通的这六个不同的层次哈。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经节，我们先打开哥林多后书三章六到九节。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把它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这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讲到今天圣灵的工作跟旧约里头在律法先知的时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在律法先知的时代，圣灵的工作是外面的借着律法，借着先知的教导，让人能够来转向神，从罪里转向神，让人能够爱神，爱耶和华来遵守主的律法在天下万国间见证只有一位神，这是以色列的神。当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的时候，他们生命的恩典，当他们在那里悖逆的时候，就摩西将这生死祸福都沉迷在他的面前。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圣灵的工作是在外面的。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今天新约的执事的荣光不一样，即使那个时候律法的执事都已经这么充满荣耀在摩西的脸上都彰显出来，今天在这新约的时代，我们的对象已经不同了。在旧约的时代，这先知所传的这些人他们这主的工作都是外面，今天我们所传福音，这个人你要知道一点，这个人要成为一个活人，成为一个属灵的活人，他的里面 他终究要有圣灵在他里头，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如果说这点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所传的都只是知识。今天既然你知道说他们要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假如不是按照圣灵的法则来传来做的话，一切的服事都没有果效，一切的服事都是徒然的。这圣灵有他做事的方法，神他在不同的世代里面这有不同的世代的带领。今天在新约的执事里面，今天教会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整个新约就是在讲到教会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五旬节降临之后，今天教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认识的第二点，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讲到新约时代圣灵工作的开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就念到第八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很多人常问一个问题你说主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到门徒的面前就说：“你们受圣灵，你们既然已经受了圣灵，到了五旬节之前主耶稣还特别的告诉他们要在那里等候要在那里等候这个要降临的圣灵。那既然是主已经告诉他们受圣灵，这个地方为什么还要再讲到等候？那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要浇灌在教会的里面。这里在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更新被神更新的一个新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将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里面都有一个这永生，讲到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我们都这个灵被更新变化以后成为一个殿，所以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灵基本上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自己被更新变化过的灵，那第二个部分是圣灵住在里面。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的灵，一个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在于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服事没有能力，很多时候我们服事的时候感觉到枯干。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到我们服事的时候为什么是枯干的服事也没有劲，祷告也没有劲，聚会也没有劲。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最容易最容易意识到的就是罪的问题，在尤其是在这个服事福音朋友的事情上就特别看到这点。很多时候这个福音聚会前你看这些人看起来就不像会得救的，你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怎么可能得救？他在世界上抓得这么紧的这些人，有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看这些人你真的看一个一个坐在那里，你在想这些人怎么可能觉知，这些人怎么可能得救每次福音聚会完以后那感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人会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不是人能够讲什么能够做什么，完完全全都是圣灵的工作。多少次人在那里得救，看着那些觉知在那里祷告第一次祷告的这些福音朋友，心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今天真的是 圣灵的能力在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人要做的一件事只是啊，让这个器皿啊能够让神能够啊安息在这个器皿上，让这器皿能够去彰显主的生命，彰显主的能力。所以人要做的只不过是一个管道，只不过是把这个圣灵的啊这个能力借着我们这个管道啊传到啊对方去。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讲到啊新约的执事，对方他迟早要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他里面圣灵要住在他的里面，是一个活的神，所以是一个活的人，是一个活的圣灵。神耶和华父神和这耶稣的灵，就是那神里头最深的最深的那个那深最深最深的那个数值，就是圣灵。这个圣灵要让人能够得救，所以今天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马上看见一点最好是好好的把罪对付好，好好的把这个这器皿洁净。或者传福音的时候，你想那个基督徒最可怜，就是到了福音朋友面前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空的，所有东西都是字句条文，所有东西都是圣经上那个白纸写黑字，全部都是空的。那个是最可怜，就是我们来到福音朋友面前，发现罪没有对付清楚啊，这个器皿没有洁净，来到那边这个一个失丧的灵魂面前，完全是打空气，完全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要看到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今天是圣灵的能力在那里做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是神自己来做。所以主在那里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下来。今天我们都有主生命数值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能力的灵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话，这需要有一个洁净的器皿，要有一个这个透明透亮的器皿，让神能够自由的圣灵在那里运行。否则这服事都只是外面的，这服事没有果效，这只是人跟人之间这知识的传递没有办法摸到人里头最深的需要，人没有办法得救。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必须看到。那既然看到这两点，我们最后就讲到一点，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怎么样能够让圣灵在我们这样一个愿意服侍的人，有心要服侍的人身上来彰显。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讲到一方面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就像这个在第一页这里我们讲到这个话语圣灵主的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今天主的话它是借着话语传递，是外面的彰显，讲到必须借话语来传递传递真理传递主的信息。再讲到传福音这都是讲外面的，可是我们也必须讲到最基础的东西，最里面的东西需要有一个洁净的器皿。没有圣洁就没有祭司，没有圣洁所有的都是空的，所有的都是字句条文都是外面的东西。但是这个器皿需要被神先来做他要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先需要洁净，所以我们在第四个部分这里讲到，我们需要被洁净，主的话来洁净我们成为一个被炼净被洁净的。宝血开始这个工作洁净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心这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所以刚刚这个我们唱这首诗歌，在国内很多的弟兄姊妹对这首歌，你一唱这首歌你就会爱上这首歌。那这首歌非常好，就讲到我们今天要服侍，先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这些之前所做的工作都是徒然的，这些之前所做的工作都浪费了，还不如我们先把，事实上也真的是只有一条路，就是先把器皿洁净，洁净了以后，这些才有办法讲，这些才有办法进入这些服事，否则这些服事不会有圣灵的工作。 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需要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最后我们讲到圣灵的充满，很多人做了很多年的工作之后才发现这件事的重要，没有器皿就没有工作。这戴德森弟兄在中国传了好多年，传到他已经60岁了，传到他60岁的时候发现到服事没有什么果效，归根究底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圣灵充满的实际。所以开始看见圣灵充满的重要，开始在那里和弟兄姊妹开始安静下来，追求圣灵的充满做一个能够被主洁净的器皿，做一个能够谦卑的器皿让神自己来工作，做一个顺服的器皿。这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圣洁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离开罪，必须对付罪。第二个讲到必须是一个谦卑的人，神抵挡骄傲的人，神要用的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谦卑让圣灵来做，不是我们自己来做，需要是一个谦卑的人，然后需要是一个顺服的人。这基督徒大部分的时候真理都晓得所以说你说聚会聚了那么多年，真理都会背都知道，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做而已，不顺服而已。所以这是一个顺服的问题。如果说这个洁净的问题如果这个谦卑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顺服的问题，这几个先对付了，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这服事才有办法，这主才能够用一个被洁净的器皿，一个谦卑的器皿，一个顺服的器皿。所以主的能力是彰显在软弱的人身上，主的能力是彰显在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愿意承认自己是无能的，愿意承认自己是完全没有路的这样的人神才能够用。失掉这一点，我们的服事都是空的。所以这只是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开始，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交通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层次是我们在这里面这我们交通的这个水流，就是我们讲到这些圣灵各方面的工作。
刚刚知道是10分钟，大概是差不多10分钟。抱歉吗？
现在开始啊、哦！现在是3分钟。今天我在读哥林多后书3章的时候，我特别想到那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帕子，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有没有帕子？当然我头一个念头是觉得我大概没有帕子，但是呢，突然我就想到，如果我觉得我没有帕子，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帕子。那什么是帕子呢？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好像那个字句是帕子啊，在这一段圣经读起来好像觉得那个字句是帕子，但是其实呢。那个不是那个字句的本身是帕子，而是以色列人对那个字句的认知啊，成为他们的帕子。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小学的时候我们国语课本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那个瞎子就摸到那个象，然后他摸到那个象以后呢，他的那个经历感觉是真实的，他是有经历的，他是有感觉的，他触摸到了，而他所触摸到的那个东西呢，就成为他的帕子，是不是很奇怪？我们常常觉得说，如果是我所经历的，那最真实的。那不管你跟我讲什么，你都讲不过我，因为我所经历的是最真实的。但是呢，你对那个经历的那个认知和把握，就成为你的帕子。你就不能够再来看见那个事情更丰富的一面。所以在这个属灵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很讲究的就是要没有帕子。所以主说要回到小孩的样式 小孩的样式就是一个没有帕子的一个样式，虽然他们知道的不很多，但是他至少没有帕子。而我们年数比较大的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不多，但是呢有很多的帕子。所以这个帕子让我们拦住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那个事物。所以呢这个帕子不是指的那个字句本身，是指的他们对那个字句的那个自信和执着。所以今天我也觉得我们常常应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承认我们所知道的非常非常有限，就是主给我们一点的那个经历呢，那个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不足以用那个呢来认识神那个广大和丰富。所以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呢求主把那个帕子拿去，让主能够来继续不断的来开启我们。
我想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先把一些重要的弟兄姊妹准备的这些部分我们先交通，那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再一起来有补充交通，好吧？我们现在交通到圣灵是我们服事能力的来源，
我还以为我是补充所以不好意思那刚黄弟兄讲到那个圣灵是能力的，就是刚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说圣灵是能力的灵，那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当中我们就要需要靠这个灵，因为这个灵是我们能力的来源。我想我们服事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团体当中服事，也不是说做好事或者怎么样，我们的服事是为了神的服事，所以我们服事的事情全是与神有关的，那这个就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需要靠圣灵的带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到第十一节里边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这人蒙着圣灵赐他信心。所以神乐意把圣灵赐给教会，让我们得到各种各样的能力。我们有智慧的言语，也有知识的言语，也有能增加我们信心。所以我们一切的服事都是需要靠圣灵来带领，要不我们就没有要不我们的服事都是没有意义的。那我想做一个小的见证，就是说，我觉得在基要真理所服事一段时间，我觉得也是挺有得着的。我觉得基要真理所也很特别，因为叫基要真理，所以这个词就是让我比较 scared 的，因为而且基要真理所里边两批人就是特别明显，一批就是刚刚受浸的刚升上来的，还有一批就是像我这样有七八年受浸，所以我就分得很清楚，就我就变成服侍的弟兄姊妹那些就是说被服侍的，就是分得很清楚，不像其他组就是说大家都是相互服侍相互学习。那我一开始也是压力很大，那我想 举个小的见证，就是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回来以后都要问神宇，说在车上就要问我今天讲的怎么样那有一次我觉得就前一段时间就是讲那个有几个题目大家说谁讲什么，然后我看到我说这个叫什么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说我来讲这个题目吧，因为这个题目是什么参考书很多是吧还有各种各样的 tape， 所以我就准备了很多，我就去听了什么刘志雄的 tape， 又是那个孙国都的，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参考书，密密麻麻准备了差不多写了三章左右的东西。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讲，其实我讲出来的是特别枯燥。我觉得我当初听 tape 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有很多话语是非常好的，但是从我嘴巴里出来以后 就变得很枯燥，就变得最后啊、最后我觉得滔滔不绝讲了很久，然后我就看了神一眼，他就这么看我一眼，然后我心里很冷，我就知道我今天晚上肯定是糟了。整个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话语，就是说大家都在那沉默的听，然后我就不断在那里讲，然后那个圣灵就是没有圣灵，就是说这个没有圣灵的话语是死的。即使说人家的得着，但是到我的心里，到我传出来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枯燥。我觉得所以回来以后，他就说，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看我一眼？他说，我希望你快点结束，还没有结束。然后我从那天开始，我就说 OK， 我现在以后，我就从那天开始，我说我跟神说，我说我跟神祷告，我现在开始我不看参考书，也不听 tape。 但我不是就是说看参考书不好，也没有说一定要大家都不看参考书。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开始，我说我就下面开始带罗马说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就跟神祷告，我从那天开始我就说我有两三个星期我什么也不看，我就读圣经，然后我就跟他祷告寻求他的话语真是寻求那个神来怜悯我们，真是让我们的灵圣灵能够来开启我们我觉得神乐意将他的灵启示给我们。那而且我觉得这也很有帮助，就是在这几个星期当中我是战战兢兢，我也怕得罪神，我也怕他不给我启示。所以呢，因为神，我们知道这个话语当中说神是给愿意给顺服的人这个使徒行传说神是赐给顺服之人圣灵做见证，然后刚黄弟兄也说，就是说器皿要洁净，然后要有一颗清新的灵行正直的灵。所以这些就让我有个，我觉得就会让我有个改变，就是我会去爱主，然后在这几个星期当中，至少在这几个星期当中，我就学会去怎么去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怎么去祷告，然后就希望能够神能够给我话语。我觉得还蛮有，至少这次聚会以后，至少我在路上，我没有跟地下其他弟兄姊妹交通，但是我问神宇，他说：“哎，你这次还不错。”而且我觉得那次虽然神可能给我的话语不是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我有几个看到几个亮光，然后呢又有其他弟兄姊妹也分享得很好。那次我觉得确实是灵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所以我真是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也从我慢慢的服侍当中，我就看到，我觉得我们确实是服侍是需要圣灵，圣灵是我们服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来源。还有时间吗？OK， 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对，我还在想，比如说我就是在后面说圣灵是祷告的灵我觉得我以前祷告也是这样，就是我怎么祷告的，我闭着眼睛先在心里边默默的重复一遍，然后记住了，然后开始祷告，就祷告出来的就是我前面想的，但是因为我记忆力不好，所以三句四句以后我就忘了我今天讲的什么，然后就开始没有话语，然后就开始比如讲几句然后就完了，就这样子。那我想这也是需要圣灵而且需要操练。我觉得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也是在那里等半天在祷告，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在那里等的不是说他们在那里重复着话语，而是他们在寻求神给他们什么话语。在我后来也发现这个秘诀，就是说不见得马上开口，但是呢你沉默那段时间呢，不是说你自己去盘算你要讲什么话语，而是说真是求圣灵能够来带领我们。那这样祷告出来的是圣灵给我们带出来的话语，那这样就是一个活的话语。感谢主。
我有点交通，就是我感觉到，就是那个服侍啊，如果是没有主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之前都是很有热情，但你发现你做一阵工之后啊，就没有力量了，再做不下去了，主啊我要退了。那个时候主的你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那个能力就来了。我看见今天看见那个 topic， 我就想到这一点。但我今天要交通的一点就是这个 你的第一点是圣灵虽给一分恩赐给教会，那我看见一件事情是神真的是他赐恩给他的教会，他教会里面有他的儿女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但今天我发现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个能力啊，当在一起的时候配搭的不好，也就是钟立新刚才讲的，就是好像我们都非常自信非常执着，因为我们从神那地方得到了我们那个能力之后就非常的坚持，好像我们要怎么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后来我今天在这默想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一句话，就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大家弟兄姊妹要彼此顺服。那我在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做一个小的见证，就我们计划要我们那边要计划出去要郊游一次，但是出去郊游啊，实在是我已经非常抱怨那个郊游了，因为出去每年都是这样，大家出去吃一顿，完了之后就要大家怎么去坐在讲堂道，我非常抱怨了这个事情。不仅我想不仅我，就是有很多都已经非常抱怨。那我们就想，就是今天我们也是很早就在祷告，就是看主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办法。那我们那天聚在一起的时候，哎，真的是蒙主怜悯，好像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 idea， 那要怎么样？那结果呢，我就非常非常的坚持，那一定要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一定有很好的效果。那我们监察弟兄们也都 agree 啊 ，OK， 就是这样。但当我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主的灵就启示我，给我一个心里一个极大的不安，放在我的心里。后来我回家过后，我就仔细思想，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主把那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好像他又收回去了。我究竟在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问题？后来我就想到一点，就是这个，当我们得到一个能力的时候，得到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却真的是非常的不顺服。就是说，好像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之后，那我们就一定要坚持我们这个东西，一定要到底。就我得到这个真理了，我们这个真理一定要到底。这个是主不喜悦的，所以这个是主把那个极大的不安放在我的心里。其实本来不是那件事情本身有怎么样，完全是这个，就是今天真的是我又看见极大的一个不顺服。有很多时候，神赐我们各样的能力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却没有办法配搭。其实神的儿女有太多太多的能力了在一起，但是互相一配搭到一起的时候，就有各样的问题。反正我就讲这么一点。
当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说靠着真理的圣灵来服侍，那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服侍？我们的服侍呢，我们知道呢，都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实在都是靠着神的力量，因为我们的能力实在是有限。刚才很多弟兄姐妹们讲到说，我们实在是很软弱的，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常常失败。那第一点我就想到说，什么是圣灵呢？我们就看到说，将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过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呢，讲到圣灵呢是能力的灵，它是赐给我们能力的灵。第二个呢，在《约翰福音》的七章38节到39节呢，在第一段里头讲到说，圣灵呢它是活水的江河，所以呢，它圣灵呢它是像活水的江河，它是源源不断的，它是没有限量的。那第三个圣灵是什么呢？刚才弟兄讲到圣灵是祷告的灵，就是说我们常常圣灵，我们常常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圣灵也是来催促我们祷告，我们也只有借着祷告呢跟神有交通，所以圣灵呢是个祷告的灵。那第四个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十节。 啊，不是，以佛所述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以佛所述的一章十七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呢，没有这个圣灵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因为只有这个世人智慧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所以呢，圣灵是什么呢？圣灵他给我们能力，他是一个活水的江河，他是我们祷告的灵，他是让我们来认识主的一条路。那圣灵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那圣灵的工作呢，就是我们要来为，就是我们服事的一个方法。那圣灵的工作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八节，他这里讲到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呢，就叫人畏罪，就在自己责备自己，看到自己的罪，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公义。那圣灵的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这里讲到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呢，是要我们带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认识神自己。那第三个工作呢，圣灵的第三个工作呢，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现在想到说，这里讲到说，只有神呢，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圣灵呢，来叫我们呢，能够参透万事，能够明白神的奥秘。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明白的，这个神的救恩我们就没办法明白的，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个神的奥秘。所以圣灵的工作呢，是我们要来参透神的奥秘。那圣灵的，我看到第四个工作呢，是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罗马书的五章五节，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心里有爱，我们才能够服事，我们才能够爱人。如果没有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爱的。所以圣灵呢，他让我们有这个爱，因为他把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来爱人。那圣灵的工作的第五个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到四节，这里讲到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圣灵在这里我看到的第五个呢，他的工作呢，是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互为肢体，来建造这个教会，成为神的身体。所以呢，神呢，圣灵呢，把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来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相处的时候都有很多冲突，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靠着圣灵呢，我们才能够合而为一。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很不容易跟人家合而为一的。所以从这里呢，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比责备自己，那我们带我们进入真理呢，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叫我们参透万事和神的奥秘，然后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最后呢，世人合为一的心。那我们最后一个呢，我看到就最后一个，就是在罗马书的八章二节呢，圣灵呢，使我们脱离罪与己。在八章二节这里讲到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圣灵呢，让我们脱离了律法和罪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得以自由。那我们怎么样借着圣灵来服事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三节，这里讲到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旧是灵，旧是生命。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服侍呢，我们靠我们的肉体是没有用的，因为这里讲到保罗这里约翰这里讲到说肉体是无益的。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服侍呢就是要靠神的话，那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年初的时候也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天上的粮，是那不死的粮，是有带有生命带有能力的，它像活水的江河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服侍呢就是要能够领受从上头来的力量，我们服侍呢是要领受神的智慧和启示，我们服侍呢是要靠祷告。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服侍就没有力量。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些呢？我们就靠圣灵。那最后我们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这里讲到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大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里保罗讲到说，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想我们这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叫人信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叫我们自己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叫人信，如果不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叫人得救乃是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他这里讲到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言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所以呢，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怎么样靠真理的圣灵来服侍呢，就是我们要来常常的借着祷告从神那里呢得能力，支取活水的江河。我的分享
刚才在一开始交通的时候，黄弟兄交通到这个服侍福音朋友，刚才Robert 在交通的时候也专门交通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二章，正好我预备的也是这些，所以都弟兄们已经交通出来了。我刚才忽然想到呢，是这个主日呢，上一个或者说上一个主日呢，魏伯伯在讲道里说，就说是教会是在地上成为基督的见证。所以真是引福音朋友信主的时候，是福音朋友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真是看到那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的带领，看到那个基督的彰显。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段诗歌，可能是不知道是一点点什么事情，就让他们的心就软化下来，就让他们心打开，他们就愿意来接受基督。真不是人的话语能够说什么的，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么刚才我读到这个约翰福音这十六章的时候呢，又稍微往前读了一点，就看到一句话，就是主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个功，他已经把 这个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因着信来接受他的圣灵。那么记得这个在准备这时候看到，就是我们说我们是这个神的管道，是神所用的器皿。那么有弟兄专门说到，这个器皿应该是一个透明的器皿。他在说到这个神在雅各身上做的工的时候，就说到把雅各里面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完全拿去，然后最后到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虽然他的肉体非常的软弱，但是神的灵在里面就是非常的明亮。他的那个给后面他的那些子孙的祷告，实际不只是一个祷告，而是一个神的心意的发表，非常的美。所以真是求神能够OK 在我们这个什么的，在我们里面来制作我们的时候呢，把我们这些不属于神的那些杂质都拿去，成为一个透明的器皿，这样里面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个圣灵的工作就显在我们当中，这样可能这神的心意就成就在我们身上。
交通到第四个部分，讲到圣洁的器皿。
我们在讲到那个圣洁的器皿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先要看到神对我们其实给我们一个地位哈。这个地位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上面，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器皿，或者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然后呢因着我们有这样的地位，我们可以常常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然后在看到那个前面两节经节的时候，约翰福音跟腓立比书呢，我有一个字就比较有印象，就是那真实哈，真实跟真。我想以前去年我好像我们念江弟兄的书的时候也讲到过真实，来到神的面前要真实，有专门有个交通。不过这一次呢，我就看到就是我们来到神给我们有一个地位，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来 claim 我们这个地位，就是有一个条件，或者这样讲，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真实哈，来到神的面前是真实的敬拜，或者那个腓立比书讲到真受割礼，比较强调一个真实的光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有几处讲到，就是我们认识，这第五章第二十节里面呢讲到，我们认识的那位是真实的，我们在他那里，我们在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然后呢第二章里面也讲到，就是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好，然后第二章的另外一处也讲到，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在诗篇的51篇讲到，就是你所喜爱是内里的诚实，我想这诚实跟真实就是比较接近。所以before 我们讲到被接近，我们虽然我们有神这样给我们这样一个地位，但是我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比较要紧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真实。那真实的光景，如果真实的光景可以是对的光景，那在比较对的光景，我们就会 有一个自然的会把我们带到敬拜、感谢，或者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神的差遣哈。但是真实的光景呢，也有很多时候我们真实的光景是软弱的光景，或者我们真实的光景是不怎么样的光景。好，那这真实的光景呢，就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就是就应该是有引导我们到神面前是一个悔改的光景。那我想我很喜欢的就是诗篇五十一篇他讲到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所以真实可以把我们带到敬拜，真实也可以把我们带进那悔改，那这样我们才能讲到就是圣洁和器皿。那那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讲到从来接近的话呢，那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软弱也好，我们身上有一些不容易去掉的罪也好，通常呢靠自己的能力呢是实在是做不到，所以我们实在要求那个释放生命的律和那个圣灵来做那个更新的圣洁的工作，那就是罗马书八章二节，刚才 Robert 弟兄也讲也交通过，就是唯有圣灵能够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因为有的东西那些老旧的生命也好，我们身上的罪也好，是一个律哈。我记得魏伯伯也交通过，那律呢是很难脱去的啊，你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努力那是非常非常的难，那是只有靠着圣灵，他在耶稣基督里，他不再定我们的，那是我们念一下好了，罗马书就是罗马书的八章二节，因为赐圣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真是唯有依靠圣灵的能力呢，我们才能被接近，才能有机会成为圣洁的器皿。应该是三分钟的。
三分钟这位弟兄没来哈。如果哪位弟兄愿意补充？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负担，那时候，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我这三分钟的那个讲到赦免的灵才能服侍，我想借这机会也交通到这一点啊。马太福音十八章主告诉我们赦免弟兄啊，所以这里彼得跟主的这个谈话让主带进了一个比喻哈，那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赦免。很多时候这一点我们没有把它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就发现有两位弟兄啊，我从他们学习到很多东西，他们非常强调这一点，在他们服侍的这个属灵生命过程里面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一个就是 Lance Lambert 的弟兄哈，人生的弟兄有一次讲到他们他说假如没有保险就没有办法服侍，你没有保险你完全没有办法服侍。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要服侍的这个弟兄姊妹朋友面前，后面的东西拖着我们就是这个赦免，我们没有一个赦免的灵没有办法服侍。讲到有一次他们弟兄姊妹为一个有难处的弟兄祷告的时候， 他祷告的时候这个地都震动。他说我那时候在想，他只是他不是为祷告的那个事情，是为了有一个弟兄造成他们的难处，但是他们当他们在为这位弟兄祷告的时候，连地都震动。那时候我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讲到一件神多么重视这件事情，多么重视这个赦免的灵啊。还有一个弟兄是我常常在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他的讲道哈。这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你今天看我在全世界在传讲真理啊，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很难克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上次也做过这个见证，他跟他祖父之间的关系，他祖父对他母亲很不好，所以他就对这个祖父非常的坏，所以他的服侍永远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他说我的服侍就是到那里。他说最后知道这个弟兄讲这句话的时候，纯粹是他不是高傲，他说我现在在全世界讲，他也真的是在全世界讲道。他说今天能够主用我在这全世界讲道，就是我跟我祖父那件事对付过了。他有一天他就到他祖父面前，他是真正的承认，他说我错了，他说我学会一个功课，不谈他跟妈妈的事情，不谈这个，就谈他自己错了。他说祖父我对你不应该这种态度，不应该有敌对的态度。他在那里一这样讲的时候，那个赦免的灵在他里面那些圣灵就充满了。然后他祖父就所以是灵生灵，所以他祖父在那里就痛哭流涕，他祖父在那里认罪，那这个弟兄神就兴起他能够服侍。所以这个赦免的灵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啊，我们必须要有赦免的灵。对，三分钟。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啊，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当中的合一，这赦免的灵，我们在这讲到圣洁的器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传福音，
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28:18-20，主对门徒的托付。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带着应许的大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催逼我们的心。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1:7的后半段到8说，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我想主来的日子近了。如果我们信了，但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没有接受这宝贵的福音，我想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心里应该焦急。那我想交通几点。第一点，我就想说一个奉差遣传福音的人应该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这个礼拜呢，我有机会见到当初带我信主得救的一个弟兄。他问我，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我是不是清楚我在主面前的地位。我回答两个答案，我就绞尽脑汁从圣经里找了两个答案。我说我第一是信徒，第二算传福音的。他说呢，其实首先是应该是仆人或者说是奴隶。那如果今天我们按照仆人的地位被招，我们日后呢也要按照仆人的地位被审判。接着我们也交通到，就是说在出埃及记21章关于希伯来奴隶的一些事情，就说如果到了7年，我们这个做仆人的实在是爱主人，我们不想离开主人，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就要把我们放在门框上，耳朵就要做一个记号，我们就要终身服侍主人，这是一条不归的路。那我也想到，就是说在过去这半年多的时间，就是等于有一次 我去接一个弟兄，机场接一个弟兄，在路上听一零点七音乐的时候呢，主就对我有一点启示，好像就说我好像突然信主七八年的时间，突然好像就明白一点对救赎有一点新的认识，好像就觉着主真是那么宝贵，我把我看得那么重要，我觉着好像自己真的不配，而且就觉着就说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那我在准备这交通的时候，我也查到，就是六年多以前钟弟兄在我们当时初信组交通的奉献的事情，我就觉着就说真是要把自己的耳朵、自己的手、自己的脚都奉献给主。那就因为有这样的奉献呢，彼得才不会停留在变化山上，他接受了主的托付，他也成为教会的柱石。因为有这样的托付呢，保罗他才会不辞劳苦，他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因为他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那第二点就是说，有一个迦南诗歌说，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提摩太前书16:12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还有以弗所书6:10-18说，要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是打仗的话呢，就有前方和后方。那这次请中石化代表团的福音聚会呢，我也真是感到，就是说福音好像不仅仅是福音组的弟兄姐妹，而是教会在行动。其中包括事先挨门而户的去请人，饭食的预备，车辆的安排，信息的传讲，司琴，还有所有这背后的祷告。那主在这件事上呢，就说真是祝福我们。那我个人也学到一点点功课，就是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说礼拜六要去 ranch， 所以我心里的一想，这下人可能不会多。结果礼拜五在统计人数的时候呢，说可能要30来人，我说这怎么办？人可能服侍的人不够，这个车辆不够，最后当然去了25个人。还有就是说有一位姊妹是特别预备这个VCD 和 CD 的，我一想25个人怎么会每人都有一套，结果这姊妹实际预备了40套，所以不光是这些福音朋友每人一套，结果旅行有弟兄和我自己还借他们的光，还给自己留了2套。那我就真的觉得，而且还有在会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位福音朋友，他是本地的福音朋友，所以跟来被请来的福音朋友呢，两个人坐在最前面，他们俩讲话声音特别特别大，45分钟就没有停，我气得不得了。我又如果是姊妹的话，我还可以制止他，他不是姊妹，我又没法制止他。结果一个弟兄就提醒我说，也是安慰我，就说不在那定义的，也不在那奔跑的，好像我就有一点顺服。哎，我就觉得好像结果情况就其实主很祝福，包括那当时就有很多人就反应就很好，要这个更多的资料。然后呢，礼拜五昨天也有就是参加那次聚会的朋友们，他们又回来，而且他们明天可能还会来，所以感谢主。我就觉得就说实在是在这是主的事情，只要我们有顺服的心，我想主会祝福。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也有弟兄说我没有预备好，我想主的恩典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呢才显得完全。我们既然是仆人呢，那我们就应该把成败放在由主来负责，而且只要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呢，主就会祝福。就像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他差遣为以撒寻找妻子一样。那其实说到预备呢，我想我就想到两个例子，就是一个就是只有单程车票就去黑龙江去传福音的两位河南的小姊妹，他们没有什么预备。那我还想到就是说在 100年前的那个Gladys Aylward 姊妹，她14岁就辍学了，没念过什么书，她就是个女仆，那她也没有去中国的盘缠，她去内地会的宣教士培训学校呢，因为圣经课没有及格，被等于开除了，就是这么一个姊妹，她也能被使用。那我想就说我们当中拥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信主的时间也很短，两三年的时间，两个孩子也都很小，他们两个人都工作，但是他们就是有很有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福音朋友的心，所以我觉得这是教会的祝福。那以赛亚书61章一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想历世历代的圣徒为了主的托付，他们前仆后继，那过去的400-500年的福音也传到中国，利玛窦去了中国，他死在中国，戴德生去了中国，他死在中国，我们中间的王天喜弟兄他也去了中国，如今还在那里服侍。迦南诗选中国心是这样描写传福音的人，就是说脚步急匆匆踏上征程，身披月色，头顶繁星。真是但愿主怜悯，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也加入传福音的行列。
OK， 我是3分钟的。那个本来今天那个黄丽婷让我说啊，其实我姊妹说，哎，你去就行了，你还交通，就你还交通，所以我想 I'm sure I'm going to beat the 这个三分钟的 limit 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应该传福音哈，但是我想主要就是说 how。对，我们 what 很清楚了，这 how 是比较我就讲一点特别比较小的吧。其实上个服侍聚会我蛮得着的哈，就是最得着最好的就那句话，就是说服侍福音朋友呢，就是说同喜乐人你要同乐，同与哀哭的人你要同哭。Rejoice with those who joy and weep with those who weep。我不知道，我这人信主其实挺难的，3年半来了美国，3年半才信主，所以也属于那种曾经是又臭又硬的那种人。所以好像主给我的负担就是，还是我身边有很多类似我比我就更久了，都是我的朋友同学。那最近呢，我就我的一个那大学同学在 DC 那边，他们就特别难，他们的孩子是那个湿疹，所以很正常，他们很焦头烂额。那刚好我们老大也曾经湿疹过，所以那个经历好像就给他们就特别好的那种安慰。所以呢，我就给我们那个大学女同学打电话，哎呀，在哪就让我就让他说，我就听他哭。说完了后，我就说那我们祷告吧，一起祷告。然后就在电话上给他祷告，祷告完饭，然后那谢谢你啊，怎么？但是那个灵就主持灵就说我可以跟他祷告。后来再次我跟他先生呢，是我们隔壁，不是我们班的哈，隔壁班另外一个班级。好像那个圣灵就说 hold on， 你对他 hold the fire 就那种。那我就还能跟他只是讲更一些特别 practical 的 detail， 就是说做干怎么做，但是呢，好像在我一个 follow up 的那个一个电话里边呢，我也好像那圣灵感动，哎 ，that's time， 那我就跟他那个先生说，你也要祷告。所以我想在实行服侍那个福音朋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定要把握，一定要。就是时时在那跟主祷告，跟圣灵有沟通。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真是，同喜乐人要同乐，同哀哭的人要同哭。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我们最后一部分 等于是我们对我们彼此间的一个勉励，也是我们今天的总结啊。
这个题目呢，我想是那个弟兄定这个题目定得非常好啊。他讲到过圣灵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服事才有果效啊。第一个，他把这个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地位呢是被动的，今天不是说我们能够像我们花点钱啊去超级市场买菜，买一买就把我们冰箱给填满了啊。今天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灵不是说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方法可以得到就可以得着的，所以我们今天乃是一个被动的，乃是神自己按照他自己美好的心意，他要来充满那信他的人。那这边第二个这个题目第二点讲到说，这个过圣灵充满的生活服事才有果效。我这些年有一个感觉啊，我觉得其实生活跟服事是一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生活就是我们的服事，服事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今天神所要得着的一个服事，或者神所要得着的人呢，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乃是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边这题目告诉我们说，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服事才有果效呢，就提醒我们这两件事情。那我想在我们开始交通这个题目啊，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我不晓得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可能有很多想法，对这件事情啊，对圣灵充满啊，好像是一个奥秘，好像我们似懂非懂，又好像得着了，又好像没有得着哈，还是大家可能都已经得着，那我就不用讲了，你们讲给我学，讲给我听好一点。那我想说，先从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件事情，圣灵充满的这个意义呢，我们从神的话语来有个正确的认识呢，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被圣灵来充满。那我们刚刚知道，这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它是根据一个事实。跟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按着神所应许的，按着神的信实呢所应许，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下来。那次的浇灌呢，是一次历史的事实。那次的历史事实呢，就成为所有在教会里头的每一位的一个根据，就是我们受圣灵浸的一个根据。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同浸一个圣灵。那个浸呢，不是我们每次发生的，每次我们受浸的时候才发生。我们今天所受的浸是同一个浸，只有一个浸，就在五旬节，在2000年前五旬节那个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同受于那个浸。那个我们怎么样进入那个圣灵的浸呢？就是因着我们的信，今天因着我们信耶稣，信耶稣的名，我们就进入那个浸的里头。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所以我们就浸在那个圣灵的浸的里头。在那个浸的那个基础之下呢，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被圣灵充满呢，你就发现乃是根据顺服圣灵的权柄。那怎么说这件事情呢？当时五旬节圣灵浇灌了以后，你就发现就好像一个人进到游泳池里头去，你发现当一个人进到游泳池里头，那哪里有水，你发现它外面都是水。我不讲人好了，用一个容器，它进到一个水那个游泳池里头，它外面都是被水包围着，而容器的里头呢应该也都是水都在里头。所以对整个这个浸的意思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呢，乃是全部完全的浸在圣灵的里头，里面外面都是圣灵。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应该是就是圣灵所充满的。那你发现这个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服事当中，我们总觉得好像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不是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啊，有位连长弟兄讲得很好，就我们里面如果空间少的话呢，那圣灵能够进去的就少，能够容装圣灵的就很少。他打个比方，就像个屋子里头，如果堆满了东西的话呢，那里头的空气自然就少了，对不对？当我们把这些东西给清掉了以后呢，这屋子里头呢就满了空气。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充满，其他真正神所要在门徒当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得着的呢，乃是一个满了圣灵的光景。就说我们这个人呢，是随时随地都是被圣灵充满的，都是满了圣灵。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能够满有圣灵？就像第一位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第一位为主殉道的司提法，圣经形容他是满有圣灵。
满有圣灵的实体反。所以你发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呢？就是我们里面必须要倒空，里面我们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那我今天晚上刚刚听到弟兄姐妹所交通的，无论是见证啊，无论如敏的见证分享，几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让我们提出一件同样一个难处，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或是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己，在我们里头己越多，己就把我们填满了，那我们里面呢自然就没有办法让神的灵来充满。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那我觉得最主要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来进入过着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件最重要就是必须要奉献，我们必须要奉献。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将我们身体线上当作活祭。这边身体呢，它主要讲到就是我们全人线上当作活祭。然后呢，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能够经历让圣灵呢来充满我们。就当我们把我们的己与主同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又引发另外一个难题我过去一些年有这样的难处，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己要死，就我们这个人这个天然的这个己必须要死。那我们想说，我们越是想让我们这个己死呢，就发现越死不了，就越己怎么样的死不了，就知道说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的不再是我，对，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可是发现这个己好像随时随地都在我们里头，而且不仅是在我们里头，还是很活泼的，而且还是很真实的，动不动一下子这个己呢，就是在各样事情上面都要表现出来。那我就想说，那既然这个己要死，那是怎么死呢？就是把他杀死了，他就再一了百了嘛。我发现不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想，如果一个人如果我们这个人这个己是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话，一了百了的话呢，那我们还能够背十字架吗？还能够天天跟随主吗？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己，想要说这个己死呢，其实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的死，不是像我们肉体上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一死百了。其实今天神所要得着的是活祭，是一个活祭。什么意思？是一个从死而复活的生命。神所要得着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线上的是当作活祭，我们是从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成为一个祭。那这个死，我们这个己要死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己要钉十字架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就想到弟兄们刚刚也提到一件事，其实很简单，就是顺服。当我们顺服主就是我们的己死，我们己死呢就是我们顺服主。所以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能够来经历这个实际。什么实际？我们有我们的意思，这个己有己的意思，主有主的意思，对，主借的话语，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恩膏教训是真实的，随时随地圣灵恩膏都与我们同在，主都对我们说话，主的话语都在我们里头。所以这个就两个这个意思那我们怎么样子来经历呢？就当我们把自己的意思顺服在主的意思底下，这就是讲到我们背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主，也就是讲到我们己死的一个真实的意义。那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来顺服的话呢，你就发现我们里面的己呢自然就越来越少。那我们把这个空间腾出来呢，圣灵在里面自然就能够充满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在圣灵的境的里头，我们周围都是圣灵，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圣灵，只要我们里面一空出来呢，圣灵就进去了。就像一个人到游泳池里面，你嘴巴一张口圣灵就充满了，但水充满的滋味不一样，圣灵充满了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主的一个命令。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从前听到弟兄跟我这样讲，我就发现我就一直追求要被圣灵充满，追求就游半天，就发现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虽然就知道说这是神的命令，可是呢却又没有办法，非常的非常的苦恼。然后很感谢主，在一段时间里面呢，主的话就又提醒我，就主耶稣刚刚弟兄们也提到说，主说信我的人从他经上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段时间里面我就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自己实在知道说，虽然主耶稣这样应许我们说我们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要被圣灵有这样充满，有这样的天天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可是呢真的是在主面前，真的是真实来到主面前，真的发现是没有的。很感谢主，这个没有就成为我的一个危机，也成为一个转机。在主面前呢就开始寻求，开始来追求，来寻求主这件事情。 后来回头一看，主一路的带领呢，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顺服。当我们越顺服主，圣灵就越充满我们。所以在我们无论在生活当中，在服事当中，同一件事情，我们就能够在一个圣灵满有圣灵的光景底下，我们来服事主。啊，在夫妻之间，在父母儿女之间，在工作上面，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情，就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之下呢，能够来服事主。那自然圣灵的大能呢，就能够来彰显在我们身上，能够将基督能够彰显出来。
我想我讲一下哈，啊，对，我讲一下，因为刚刚有弟兄问我说为什么今天还没有 open 给大家，这样子，因为我那天准备好的时候，因为圣灵有很多方面可以交通哈，所以我写的蛮多的。那天跟一位负责弟兄啊，跟他交通，负责弟兄说，这个我们今天交通的部分太多了，有六个部分，那我们想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安排好的。我们这个聚会本来就是这样，就是十分钟、三分钟的，先交通完以后，再 open 给大家的交通。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对，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我也觉得我也应该顺服。所以我们既然今天讲圣灵是讲到顺服，所以这位负责弟兄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想，顺服，我觉得我这个建议非常好。所以我说，我们一开始我就讲，我们先把这个安排的先交通的，那我们 open 给大家交通好吗？对，
翁弟兄已经讲了很多被圣灵充满的事情啊，我想在这上面我就再加一点点一点点体会，就是主说主就是那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我就心里觉得好像什么时候跟主接触到了，好像圣灵在里面起作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种里面有一种自由，就不会被，就是很多的事情都不会成为一种捆绑。比如说里面的罪，如果里面有罪罪的思念，或者是任何里面罪性啊，或者是不原谅啊各种苦毒的思想啊，这些东西在里面不会成为捆绑，它很快好像都能够被主的宝血除去。那在外面呢，很多东西都不会成为一种捆绑。那甚至就像斯提凡当人把他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在主面前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就是人家的攻击也不会成为他一种捆绑。我想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特征，因为主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那我也思想一下啊，关于服事怎么样才是一个有果效的服事，因为他这里说服事才有果效。那我拿了这个我就在思想什么是有果效的服事。那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那里保罗替为腓立比教会祷告，那里保罗有一句话，他说并且愿靠着基督耶稣充满仁义的果子，使颂赞荣耀归给神。所以我在想这句话可能可以做我们一个一个标一个好像指标，怎么样一个服事是有果效的呢？这个就是当这个服事带给人的是一个靠着基督成全各样的事情，那是让人来靠基督。那怎么样一个服事是果效呢？就是在无论是这个服事的本身，或者是这个服事所带来的， 这个是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如果说这里面有任何不义的事情，我想这就不是一个有果效的服事。那当然那个结果就是让颂赞荣耀归给神。如果说这个颂赞荣耀是归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体的时候，可能这个服事就不是那么美。
就像刚刚所交通的，我们题目圣灵这题目也是蛮大的，所以包含了很多的项目，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全面的大家有点按照这一个几个圣灵的水流，我们做了一个交通以后，我们有一个全盘的概念。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剩下我们也实在是刚刚这位弟兄负责弟兄讲的对，实在我们涵盖的地方太多，我们现在交通我们可以大家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交通。好，
我在说之前我先说几句废话。其实这次交通我已经争取过，我也礼拜一也是礼拜几，我跟一个弟兄我就扯过，我说我要求10分钟，我说为什么都要指定人去交通，为什么就是剥夺了这大家交通的权利。这个我曾经问过一个弟兄，弟兄说他不负责，那我就不要挨个去申请了。所以说今天的话我跟你讲，我是带有点想不通，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在教会形成了一种规矩，不管任何交通机会都指定人。其实一个教会的话，不叫大家都说实话的话，不把交通交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却值得深思。所以我今天带话说话是带有点情绪，我今天说话肯定要是超过一点，因为我今天很激动，我说话不可能，因为我写完以后我已经照着念了好几次，时间上来恐怕有所可能，但是呢今天我一激动的话手已经开始发抖了，所以说我恐怕会超支，就是说我就希望呢我今天恐怕会要吃红牌，那就请你谅解一下。我今天呢实际上本来是我也不讲了，因为我在这之前我念几句话，就大家写了一个服事是属灵的执事，圣灵能力的圣灵是能力的灵，属灵的人当靠圣灵行事，圣灵是祷告的灵，字句叫人死，是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因为我把这几句念了以后，就知道我讲什么。因为今天呢，我想了很久。第一，我是想用那个圣经的话串起来讲，后来我想不行，后来用从书里面用高言大志来给大家讲，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其实呢，这么多年在教会待这么久，高言大志咱们大听都比较多，现在主要是讲个生命的问题，所以我就想来我换一种方式，就是像那个讲道弟兄以后学这么讲两个故事就完了，讲三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呢有一个传道人，他呢就传道以后很辛苦，以后他就坐那，他就想，哇，今天的弟兄都得到我的喂养，我的教会不错。然后他就坐那做个梦啊，就这个沾沾自喜的时候他就睡着了，睡着这时来了个人，就拿了一个粮具，就问他，他说你的热情呢？然后他就把热情抄给他，然后这个人就把他的热情往磅秤铅瓶上一称，是100磅，100磅以后，然后就把它打碎以后，然后就到干锅里一炼完了，一冷却他又打碎，然后他就很认真做了一个记录。现在我就把这个记录了，就是念一下：顽固10分，个人野心23分，爱好称赞19分，宗教宗派的自豪15分，天意的自负14分，爱好权柄12分，对神的爱4分，对人的爱3分。前面几项的话是草木和谐，只有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有个真，他用真诚纯诚纯正和热情共是100分。然后这个人给他弄完以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要愿神挽救你。然后他听了这句话，他最后把这个检验报告他一看以后，他最后他认识到自己，他说高喊神，神啊请你救我，他认识到才认识到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呢当时南韩呢举行一个布道会，布道会的时候呢有当时的发大雨，没有船也没有桥，三个女孩子呢就握着手，就说我们要过河，我为什么不自己这么过河呢？他们就高声地喊着，他说 彼得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彼得的耶稣也是我们的耶稣，彼得信的也是我们信的。那我们他就把那个彼得就是过水的呢，在水上行走的这个故事，这个话呢就念了一遍，故事念了一遍，那么三个就扶着，就手牵着手就下到河里去了。但是三天以后，他们的尸体在大海里发现，这个事情造成了韩国一个很大的震动。这就是说，就告诉一个，就是说神的话，就是说字句是叫人死的，只有圣灵是叫人活的。所以说，就是这一个，我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曾经有三个隐士在岛上，他们三个人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简单，他们祷告也非常简单，他们经常就这么用最简单的祷告证明他们的简单，就是说，主啊，你们是三个人，我们也是三个人。他们等祷告这个完以后，他们就神迹奇事出现。最后有一个主教就说，你们这种祷告不行，那我要去告诉你们怎么祷告。然后他叫祷告完以后交给他们，他就开船走了，他心里非常的得意，你看还是我教了他们。正在这时候，船尾就有三个火球划过来，那个水球划过来，最后等着走近一看，是三个隐士。三个隐士上船以后就对这个主教说，主教大人对不起，他说你教我们的我们已经都忘了，他说你能不能再教我们。这时候主教就很不好意思的摇摇头说，他算了，您把我教你都忘掉算了，你就按你们的去祷告吧。
刚才在听着弟兄姊妹们在交通的时候呢，真是非常的摸着我。特别是呢，当这个 Robert 在交通道呢说圣灵呢就像活水一样的，像那江河啊。然后呢，在刚才在我们这那个翁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呢，也讲到圣灵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全然的充满在每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之所以呢好像有时候真是感受到没有被圣灵充满啊，那么现在我们只能说问题在我们自己，因为神已经把这全然给了我们。那么呢，最近呢我们刚好在读路加福音，所以说呢在路加福音中间呢，主有一个比喻呢，我就想在这里边呢跟这个弟兄姊妹一起念一下，然后我们做一点分享。是第十二章，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啊，就是我们的主呢就是讲到一个警醒的仆人这样一个比喻，也就是35节到38节。因为在这里边呢，我们的主呢两次说到说这个仆人就有福了。那么呢，如果我们翻到圣经之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从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呢，主给我们讲这个仆人真是个非常有福的仆人，因为我们的主呢两次都说这个仆人有福了。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呢，这个仆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啊？那么在36节中间我们看到呢，仆人在等候，他是在等候我们的主。那么在38节里边呢，我们的主呢让我们看到呢说 他这个等候呢可能是二更天，也可能三更天，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嘛可能是后半夜了。那么呢这个等候呢可能是在祷告的时候在等候，因此呢这个仆人是有福的。
这真是感谢主。我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感觉到主啊，真是就像刚才呢我们弟兄所分享的，充满在我们的周围，只要我们的心呢愿意，我们的主愿意和我们同在。好，谢谢。
反正感谢主，今天讲的这个真是很多，那个题目很多，但是我想这个圣灵这个事情，刚才就说心里有点触动吧，就是说在主里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竭力去追求这个功课，但是在这个尤其圣灵这个事情上面，那前段我也觉得被提醒，就这里面不要走捷径，因为当时这个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跟这个以色列人就说，这个不马上把他们赶走，不然野地的兽可以多起来，然后会吃掉你们。所以当我们愿意走捷径，或者是尤其在这些事情上面，那野地的兽多起来，经常是我们真是就算在服事里面，还有自己的那个野心也好，自己的这些都在里面，那这个起来真正能够害我们。所以我想在这个圣灵的追求这个上面，我被提醒就是因为接触到一个有弟兄说他是弟兄，有弟兄说他不是弟兄的弟兄。那如果有一次这个拨饼的时候，大家在这里可能会记得他站起来，那当时好像在敬拜上面非常的踊跃啊，那他说是来卖书的，然后后来呢有一次呢就是说他来约我说能不能吃个中饭什么，这时候感谢主，就说里面有一些感觉，然后跟一些弟兄姐妹交通之后，然后他们就讲到这个弟兄的一些，那正好在就说上个礼拜我又碰到一个弟兄，跟他就说有一些接触，这个弟兄就说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这个弟兄啊，就这个弟兄是我跟他交通的弟兄，就说你叫他弟兄都要小心，因为他说这个朋友吧，这么讲，那以前他在教会就是得救的时候呢，就喜欢坐高位，就喜欢在这些事情上面去做这些什么 coordinator 啊，做这些，就是好像他出于自己的非常多。那现在呢，他只不过是按照他的心意找到一个合乎他心里所想的一个教训，然后来就说好像是在服侍神也好怎么也好，但是他所传的呢，就说甚至我们接受的福音，我们接受的这个进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进。那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如果他不承认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受的禁，那他受的是什么样的灵？那他可以强调这个真理的另一边，我们或者只按耶稣的名来受禁，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否定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否定了其他的，那这样的话就要想一想他受的是不是另外一个灵。我想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只是讲这一段是我的一个提醒吧，在这个追求神的事情上没有一个捷径啊，就按照神给我们的时间，我们来在主里面成长。
弟兄姊妹的交通，不是三分钟，三分钟。我想，真的是我想，我们今天交通这个题目对我们是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就想到在圣经上两个例子哈，一个就是以利跟撒母耳。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以利那时候是祭司啊，撒母耳只不过是童子，可是我们知道圣灵啊，灵神的灵在撒母耳身上啊， 所以这个服事呢，真的是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就没有果效啊，就没有一个意义。像以利的时候，他 suppose 服事神，可是那时候，神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而且呢，他的眼目都昏花，他是一个没有灵的人。可是撒母耳呢，他真的是一个单纯的人，他愿意来听神的声音，所以神就可以用他。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扫罗跟大卫啊，我们知道扫罗刚开始也是被膏的，神的灵也在他身上，但他被神的圣灵充满以后，他也说那个方言，对不对哈？说，然后呢，说完了以后呢，就赤身露体，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像这样呢，就是一个没有被神制作过的人啊。那当然，神后来神的灵也离开他啊，然后但是却神灵却到大卫的身上。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哈，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很谨慎，我们需要有神的灵才能够服事弟兄姐妹，而且才能够给弟兄姐妹能够真实的帮助。那服事有哪些呢？还不只是说只是啊，就是讲道或者是交通，对不对？甚至我们祷告，我们点诗歌，我们礼拜五我们这个就是读经聚会的交通，或者是我们做 archer 啊，福音跟福音朋友关心福音朋友或传福音，这些都是服事，而且呢都需要圣灵。那所以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说，我们实在需要常常有那个新鲜活泼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真的，这个我想我们如果在主面前一段时间，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哈。今天有可能主借着某一位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对我们说话，也许借着一个祷告，也许借着一个诗歌，我们就知道啊，他实在是由主借着他来说话。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常常预备，像刚才父神弟兄交通的哈，就是要等候。等候的人，主的人呢，是树上带子，而且是点着灯。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童女是有油的，有五个童女是没有油的。所以灯要点，一定要油，那油就是圣灵。所以我想，我们真的在服事的里面哈，实在是要很战惊恐惧，甚至摆个椅子都需要圣灵来，好像跟我们同在哈。这样的话，你服事起来就是不一样。那我就想到说，就刚才真的是这个圣灵呢，它是随即分赐给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来寻求神，来等候神的话呢，那这样子这个聚会就是丰富的啊，这个聚会就充满爱的，这聚会就充满神的同在的。但是我们如果大家呢都没有好好预备啊，我们常常来聚会的时候没有预备的话，那没有点灯哈，或者说灯点的是冒烟的灯哈，这大家其实聚起来都很难过的哈。所以我想，真的是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灯里面要有油，然后呢，在聚会的里面，我们让圣灵从我们身上能够被流露出来哈。那圣灵就是那个活水啊，所以一定要活的。这昨天的不算啊，这十年前的不算，那今天的才算啊。所以真是让我们常常就是宝贝那个新鲜活泼的灵，在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照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存谦卑顺服的心，我们彼此服侍。还有哪位弟兄姊妹愿意交通吗？我想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也愿意顺服，这是三分钟的哈。对，我们请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而且我们这里对这个经节，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清楚哈。讲到圣灵，讲到服事啊，最后我们还是一个总结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第十三节，我们把它一起念一下。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要追求爱，这信望爱，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爱的问题。好，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罗马书五章五节啊，罗马书五章五节，我们就读后半段啊。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我最近有一个特别深的啊感觉，真的服事不在于高言大志啊，服事不在于真理的这个讲到啊多高多深啊，服事在于爱，服事真的是在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讲我就不会言，我还是讲一下哈。最近我们可能在礼拜三的祷告聚会也祷告为这位姊妹，就是明天要受浸的姊妹祷告。在这个要受浸的前刻，平常聚会某伟山都不攻击，要受浸某伟山就攻击啊。我们也知道很难，这位姊妹很难，丈夫很多的难处，以这个婚姻的这个甚至来啊要挟，所以在这很难的时候，就有一位姊妹主保守她，能够只有她能够去跟她亲近。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打电话，在这种节骨眼，你弟兄打电话去就更难了，对不对？那造成更多问题。她只有一个姊妹能够带着姊妹，然后啊再难再怎么样打电话，这摸着去，这明着去，怎么样就是要去。带着姊妹一步一步带她啊，这位姊妹自己本身也得救没有说很久，所以我心里有一个感觉，真的服事是爱的问题。我们今天到了最后最后最后，我们讲到所有服事到了最后啊，不管是再怎么样，其中只有一个爱的问题啊。有人就研究过所有那个，我以前也讲过，有人研究过那自杀的人啊，研究说那个自杀的人，他们想我们自杀不会去让人家知道，因为自杀你让人家知道，这不是好像不太对劲，对。可是他们研究过自杀的人，就发现说，所有的自杀的人在他的自杀的过程里面，都曾经在某一个点上曾经告诉过别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人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时段、某一个时候，都曾经告诉过人家他要自杀，只是对方没有去体会到。所以这里给我一个很深的震撼哈，我们人你需要什么？都需要爱。他要自杀，他里头还有一个希望，就有一个人可以倾诉一下哈，这个人可以帮他安慰他一下，他说明就不会自杀了，就这样。所以这个调查对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人里头还是讲来讲去，我们今天可以把道讲得很高，我们可以把道讲得很透亮。好，我们今天可以讲很多很多真理的东西，我们可以讲到这个最高的道，但是归根究底到了这个最根基的地方，还是爱的问题。真的讲起来，人与人之间缺乏的还是这个爱。真的讲起来，不是我们能够把这真理解经，我们能够把它这个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啊，这个透亮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到圣灵，所以我们刚刚罗马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说，这爱从哪里来？是圣灵将那个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缺少爱，我们现在知道方向是什么，圣灵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人没有办法，天然没有办法，我们这个肉身没有办法，但是我们里面，我们从一开始就讲我们里面有圣灵。今天是活的神，是活的人，今天是活的基督，就是一个活的生命。活的生命要带给另外一个生命，有活的生命，只有圣灵，只有这个活的圣灵能够来带领一个神这父神跟基督里头最深最深最深的就是那个灵啊，就是神最根基的就是那个灵。今天那个灵就神摆在我们人最深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要服事的时候，圣灵讲到这里的时候，讲来讲去还是就是爱的问题。不讲怎么聚会，不讲怎么祷告，不讲怎么传讲信息，所有的恩赐就是最高的就是爱。所以我们就以这做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大家能够真的是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爱的里面都能够起来服侍。我想我们能够借这时间一起有点祷告。
是我们有什么地方是吧，我们是得罪你的，得罪弟兄姐妹的，罪孽来矫正我们，罪孽让我们能够来有彼此顺服的心是吧，也彼此饶恕的心。哦，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与你没有间隔，我们愿意，哦，主啊，真是